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则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题目是华裔二代修法轮大法，学习效率高。然后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蓉蓉的修炼体会，题目是坚定正念，慧眼识正邪。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篇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天目中看到的法宝。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华裔二代修法轮大法，学习效率高。15岁那年，黎燕代表爱尔兰去阿根廷参加一项国际科学竞赛，获得一枚铜牌。他是六人团队中唯一的亚裔学生，今年16岁的他已经确定了一年后上大学的方向，航空航天工程系，学习关于造飞机的知识。在欧洲议会，他亲身体验了自由社会的制度，还面对面向议员讲述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。居住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黎燕，一岁随父母来到了爱尔兰，一直跟随母亲修炼法轮功，修炼帮他提高了学习效率。他不仅学业出色，而且还拿出课余时间帮助他人，为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呼吁请愿，到欧洲议会为法轮功学员请愿。2016年6月7号，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外面的草坪上，身着黄色 T 恤衫的黎燕站在30多名法轮功学员中间，闭目缓缓滑动手臂练功。在这些向欧洲议员请愿的法轮功学员中，他颇有些与众不同，因为只有他一人是中学生。黎燕在斯特拉斯堡待了3天半，这是他放暑假后的第一周。他的母亲也练法轮功，但因为工作忙不能来，他是由不练功的爸爸一大早4点钟送到爱尔兰都柏林的飞机场的。他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同辗转乘飞机和汽车8小时到这里来向政治家请愿。每天风吹日晒，甚至还有强风雨淋，累不累？他说练功就不累，练完后非常轻松。这次还是黎燕第一次近距离和欧洲议员接触，他穿上西服，打上领带，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进到议会大楼中和议员谈话，并告诉他们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。心平气和解决同学矛盾。黎燕出生前，她的妈妈就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。一岁时，她随父母来到了爱尔兰，在这个自由的国度，她4岁起也开始跟着妈妈练功。黎燕的父亲虽然不练功，但很支持母子二人修炼并参加讲法轮功真相的活动。黎燕说，迫害是错的，法轮功是受冤枉的，爸爸很清楚这一点。在学校里，大家都知道黎燕是练法轮功的，她说她也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对待，心平气和去解决矛盾。去年的一件事情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黎燕和一位同学一起做一个作业，模拟开办一个企业，这个作业最后还在学校评比中得了1等奖，但刚开始时并不顺利。他说一开始工作都是他做的，这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他也挺喜欢干的，后来活儿多了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需要2个人一起做了，他就有些不高兴了。黎燕和爸爸妈妈讲了，他们都说没事儿，你跟这位同学好好讲一讲，他会一起干的。 于是黎燕就心平气和地和同学讲，把问题解决了。虽然最后这个项目仍然是大部分是黎燕做的，但当他谈到这件往事时，语气中丝毫没有抱怨，平和的心态透出超越年龄的成熟。练功令学习效率提高，国际科学比赛得铜牌。对黎燕来说，学习从来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用的时间也不多，只是现在上了中学五年级后，功课有些难，时间用得多些。他说，以前做完作业后就学法练功，之后就觉得很轻松，没有任何压力了。现在学习紧张了，学法练功时间不太能够保障，学习的效率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。最近做出了一些改变，放学回家后先练功，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，学习效率就又提高不少。黎燕接着说，养成每天学法练功的好习惯，对学习有促进作用。这个暑假要把这段时间因为放松而少学的法、少练的功都补上。在黎燕得到的奖项中，要数去年的一枚铜牌最高。2015年，黎燕代表爱尔兰去阿根廷参加一项国际科学竞赛，得到了一枚铜牌，而且她是代表爱尔兰出赛的六名学生中唯一的亚裔学生。明年就要上大学了，黎燕这个夏天就需要开始准备。她想报考的航空航天工程系竞争非常激烈，心理压力或许多少有点。黎燕微笑着平静地说，这个系的确要求学生分数比较高，应对的办法就是好好学习，好好学法练功，做好充足的准备，但是也要看是否有这个缘分，随其自然吧。外国长大，为人谦逊低调。一岁就来到爱尔兰，在海外长大，不过很多人觉得他的谦逊低调符合了中国的传统美德。采访之前，黎燕略带歉意地表示他中文不好，而实际上除了几个专业名字他无法用中文说出来，全程都是中文表达。和大多数在国外长大的孩子相比，他的中文口头表达能力已经算出类拔萃了。说到自己在学业上的成绩，黎燕也丝毫没有骄傲的心态，似乎一切都平平常常，好像在说别人家的辉煌。说起拉小提琴，他很谦虚地说自己不行，其实他在学校的比赛里得过第一名。他的平和善良和父母很有关系。黎燕说，他的爸爸妈妈很讲道理，他做错了，爸爸妈妈就说，这个事情做得不好，下次做好一点，或者这种事情不要再做，那他就改一改，变得更好一点。在学校讲真相，同学表支持。很多法轮大法小弟子都在告诉身边认识的人法轮功的真相，黎燕也不例外。他上的是都柏林的一家私立学校，他说学校里的人都是和他有缘分的，他都会跟大家讲法轮功真相。比如有时候朋友问他，这个星期天怎么不出来玩，黎燕就告诉他们，他出去参加法轮功信息日活动，讲迫害真相去了。接着他就与同学们谈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，他说同学们都表示支持法轮功。12年未回国，希望回去看看。上次黎燕回中国时才4岁，这12年来因为母亲练法轮功，他也一直没有回中国。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回中国。他说上次回中国虽然他只有4岁，不记得很多事情，但是他的印象中觉得那里是个挺好的地方。他还看到照片，比如海边的景色，他希望不久就可以回去看看。 修炼体会，
坚定正念，慧眼识正邪。我是一名初二的大法小弟子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，游戏、电视、动漫是很大的诱惑。我不打游戏，但曾经对看电视、动漫很着迷，这个执着拖了很久才去掉。现在我把去这个执着的过程写出来，也希望那些还误在其中的大法小弟子们早日走出来。小学四年级时，我就喜欢上了看电视，每天下午放学后看电视成了惯例。五年级上学期的暑假，我回老家玩，当时堂哥正在看一个日本动漫，这个动漫全是打斗，很暴力，很不好，但跟着哥哥看多了，我竟不知不觉喜欢上了这个动漫，最后竟然主动要求哥哥放给我看。有时看到一些少儿不宜的镜头，还总要去想，一时间幻想充满大脑，忘了学法练功，也忘了提高自己。伯妈见我这么喜欢这个动漫，就以此为诱饵，要求我做作业，如果不做完就不许看电视。我就拼命做作业，还一边幻想着动漫的情节。六年级上学期期末，我又看到一个新推出的动画片，这个动画片大力鼓吹暴力和情，我看了之后也觉得不好，但就是克制不住要去看。那时候我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都被严重干扰，一想干正事，这个动画片里的情节就直往脑子里钻，分不清我是谁了。执着心太强了的时候，还画一些古怪模样、古怪动作的人，视力也不好了，而且期末考试考得很差。爸爸妈妈帮我找了许多原因，其实我知道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本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
看见有一个书架那么大的骷髅头，
把嘴巴张得很大，还听见有人说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没关系，你现在不喜欢，以后总会喜欢的。我醒了之后仔细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个人的话让我很容易想到我对电视的执着，难道那个大脑壳就是这个执着在另外空间的体现？我回想起从四年级开始，我就一直执着于电视，一直把这个执着心养着，现在竟有书架那么大了。我对自己说，还不悟，还不悟，小心哪天被它吃了。我下决心要把它去掉。我首先把那些为执着画的画都烧了，也算表个决心。旧势力见我想要往上走了，就指使那些低级生命干扰我，一方面在我练功学法时让我的大脑想东想西，甚至冒出许多坏思想，另一方面一进教室就有一群同学在看漫画，一出校门就是十几个漫画摊，一进家门就看见阿姨正在看电视，这些东西时刻都在诱惑我，看我动不动心。好在我坚持每天学法发正念，明白这些都是考验，但是旧势力的干扰时间太长了，我又觉得去掉这个执着的希望渺茫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，还是有许多坏思想。我突然觉得修炼很苦，不知要到多久才能把这个执着去掉。后来看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的真修中讲，修炼本身并不苦，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，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。你们知道吗？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，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，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，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？我觉得很羞愧，自己并没有遭什么难， 就是去执着心就觉得苦了。我也明白了，自己觉得苦是因为这个执着心还没去掉，要是这颗心去掉了，就是力再怎么干扰也没有用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父母一起发正念，我心生一念，我是大法小弟子，那些干扰我的邪恶生命全都销毁掉。结印时，我看到师父坐在我们三个中间，带着我们发正念。立掌时，我就带着我的众生清除邪恶。打莲花手印时，我的手心里开了一朵莲花，花的中央射出一根光柱。我明白了，只要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正念就会强。初一下学期时，我又喜欢上了编故事，又开始幻想，并且画一些想象中的人物，但我的故事中还带有以前动漫中的东西。通过学法，我有过把那些画烧掉的想法，可又觉得可惜，始终下不了决心。一次集体学完法，大家帮一名正在过病业关的同修找原因，妈妈对他说，那病业不是你的，这是旧势力的干扰。我突然想到了自己，那执着也不是我的，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晚上我把那些话都找了出来，可心里又犹豫了。我去问爸爸该不该烧，爸爸说太可惜了，画了那么久就别烧了吧。我忽然悟到，这是我自己建立威德的机会，得我自己决定。我坚定一念烧，我一边烧一边背师父的诗，去执虽言修炼事，得去心中执，割舍非自己，都是迷中痴。神奇的是，我每点一次火，窗外都是一道闪电划过。我高兴地说，雷神，帮我把另外空间干扰我的邪恶生命全都劈死。等我烧完，一个大炸雷在空中响起。晚上我梦见自己从一个泥坑里爬出来，飞向蓝天，一直飞到家门口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经常缠着我，给我讲他喜欢的一个电脑游戏。现在看来，是旧势力故意让他这么做，想让我对那个游戏产生执着。还说他想要写一本小说，因为和古代有关系，他老来问我一些古代的东西。我就给他讲正统文化，让他被我带动。一次上完课，他突然问我，老舍现在还在吗？我告诉他，老舍早就自杀了。他十分惊异，我便给他讲中国历次运动背后的真相，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他也愿意接受。不久，班里选优秀少先队员，我被选上了。我不想当选这个，就去找老师换人。那个同学也跟着我到办公室，老师很理解我的想法，但没办法办到。最后老师劝我在这些问题上圆滑一点，不要学张志新。放学后，我和那同学一起回家，他告诉我，他认为危险时刻还是保全自己为好。我说，你不是喜欢古代吗？你看那些受称赞的古人，谁在危险面前折腰了？他默默点了点头。我告诉他，正是在中共的统治下，人们才不敢说真话。最后我问他要不要退出这个邪党的一切组织，他坚定地说行。和他说再见后，我心里很高兴。突然我想到，我的正念不但没让我被他带动，反而让我救了他。以后再看到那些诱惑时，我就想，我不能被你带动。这个暑假，我的舅婆带她的小外孙女来我家玩，这个小家伙要我给他讲童话故事。讲着讲着，我又开始幻想。晚上我梦见自己本来在家门口，但我却朝反方向走，前面是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。我突然发现自己是在往下滑，我明白是师父在提醒我不要走错路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明示中说， 目前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，就是有一些学员元神离体时，看到接触到了哪一层空间，觉得那太美好了，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，就不想回来了，结果造成了肉身死亡，留在那一境界中回不来了，但是都没出三界。以前我已经讲过这问题了，修炼中不要留恋哪一层，修完你的全过程才能圆满。所以大家元神出去后，看到再好的地方也要回来。童话对人来讲是好的，但不是我的家，我不应该执着于此。并且我突然想到，我去了这么多的执着，实际上都是在去一个，这个执着曾经是动漫、动画片甚至童话，只是为了麻痹我而穿了不同的衣服。它本质上是情，是我们要放下的东西。现在我终于认识到它了，它也无处躲藏了。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不好的东西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污染。大法弟子的小孩有的也很喜欢上网看电视。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这个社会对孩子的影响确实很大，因为整体社会的道德都在下滑，小孩子没有抵挡能力，一进入这个社会就进入大染缸了。如果能够像以前那样对孩子督促学法练功，那就不容易随着社会滑下去了。很多大法小弟子长大了反而变得很不行了，都是这个原因。我们要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，不要让师尊失望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修炼体会天目中看到的法宝。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修炼人都有法宝，比如八仙用法宝过东海，留下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。今天的大法弟子拥有的法宝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少，有多么厉害，很多神都羡慕不已。这些年中我陆续看到了法宝的一些表现，写出来和同修分享。师尊给的法宝，有很多法宝是师尊给的，每一层次师尊都给，让弟子在不同层次灭恶，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，威力极大。有一次发正念中，我看见一个空间不好的物质铺天盖地，实在很难清除，心里着急，求师尊帮忙。师尊出现了，给我一件红甲战袍，我穿上之后身体缩成一团，快速地在这个空间场中转动，大量吸纳邪恶，很快空间场变得清亮了。我看到红甲战袍的每一个甲片上都吸纳了大量的败物。清理完空间场，我站在师尊面前，师尊笑着说，把战袍脱下来吧。师尊把我脱下的红甲战袍交给一位神仙，说好好清洗，等着再用。有一次帮助同修发正念，我看见一把刀对着同修的心口窝在比划，心一下打开了，许多肮脏的心滚落下来，五颜六色，代表着不同的生命体，形象都丑陋不堪，把我吓一跳。有安逸心，穿着灰色衣服，瘫软地躺着，半死不活的，一动不动，身上趴着虫子。有争斗心，穿着红衣服，所有的心窍都埋伏着士兵，士兵手上脚上都有武器，眼睛里有火把，嘴唇像刀片，每个牙齿上都绑着尖刀或者锥子之类的尖利器具，嗓子眼伸出一只手也握着武器。有妒忌心，心被密密麻麻的毒蛇捆绑着，要窒息的感觉，毒蛇咬别人时瞬间出现两个头，咬别人的同时也狠狠地咬向自己，正是伤人伤己。有记恨心， 带着日期的账本把心堵得满满的，每个本上都画着丑陋的心，心里伸出尖尖的舌头和锋利的牙齿，有怨恨心，心里有一个发黑气的生命，发出非常难闻的恶臭气味，有看不起别人，自视清高的心，心里有个生命抻着长长的脖子，很高傲的感觉，眼睛向上挑，有追求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心，仔细一看，是客栈里整整齐齐摆放着垃圾，有追求情感满足的心，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，心里伸出无数的钩子，勾着各种各样的情感，有防范心，心中有个生命像拳击运动员一样，两拳端起，处于防范状态，等等。发正念中，我看到每一个心都很难清理，去掉一层败物，又出现一层。我请求师尊加持，师尊出现了，伸出手，手中飞出各种各样的法宝，这些法宝针对不同的人心在清理，很快就清理干净了。有一次发正念中，看见师尊给我和同修不同的法宝，有阴阳瓶，有如意锁，还有不知名的法宝。我和同修面恶时，这些法宝在发挥作用。向内找时，看到法宝。师尊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，各地讲法九中，告诉我们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，师尊真的把这个法宝给了我们，就看我们怎么用了。我记得同修有一篇交流文章，说自己向内找，清理执着心，看见像电钻一样的工具出现了，又看见自己的心外面有厚厚的外壳，像岩洞的石壁，电钻就在钻岩壁。我有一次找出自己的一大堆人心，坐那儿发正念，想用电钻钻掉他们，结果我看见的是一个浮尘，浮尘的每一条丝线都伸缩自如，浮尘的每一条丝线下又有无数的浮尘，这无数的浮尘中的每一个浮尘下边又有无数的浮尘，再看下去是无尽无休，所有的浮尘从宏观到微观都在清理我的身体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心脏很快变得清亮了。我又看见一个浮尘在打扫我的一个细胞，这个细胞真大呀，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我，有我的形象，我的身体，宏观中我所有的一切，在微观中应有尽有。一个浮尘不够用，又分化出无数的浮尘，在清理我的一个细胞，大到这一个细胞里最大的我，小到这一个细胞中极其微观的粒子中的我，都在被清理中，场面很是壮观。那一刻，我深刻理解了佛恩浩荡的含义。我还看到天上有一个神仙捂着嘴笑我，意思是怎么能用电钻呢？过后我也觉得好笑，师尊给的法宝不一样，使用时不能照抄照搬。带下来的法宝，大法弟子的法宝有从上界带来的。我知道我有一个翠绿色的如意，我理解如意有如我心意的含义，当我做正实大法的事儿，不想让别人打搅，这个如意就在发挥作用，各种正的因素在云集，还有一个如意罩，可大可小，可以保护我想保护的，还可以罩住邪恶，就地消灭，但要消灭的邪恶太多，如意罩笼罩的范围有限，我看见同修的法宝在发挥作用，就这样还是有逃逸出去的邪恶。师尊在更大范围用手画了一个圈，这个金色的圈把一切包在其中，什么也出不去。我看到同修带下来的法宝威力很大，有的同修当过历史传说中的人物神仙，有的法宝名称世人皆知。以前我和几位同修在一起时，我知道在久远的安排中定下的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几个在一起时，其中一位遇到的麻烦事应该得到解决，可是过了很长时间，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。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，各地讲法四中，师尊讲到旧势力的安排时说， 三季内他们干了很多坏事，安排了很多他们所要的东西，而且这些东西有很多都发生了变异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叫当时干那些事的旧势力所谓的神来解决它都解决不了了。如果不正法是解决不了的，宇宙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正法整个宏大的趋势不走过来都很难解决。反复看过这段法后，我发出一念，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生命，或是上界时我答应过什么事情，或者一些附加的枝枝叉叉的牵扯到的生命，现在在正法中，我只要师尊的安排，不要旧势力的安排，不要自己的安排，一切都要以正法需要为准。正法中的每一天，师尊都有安排，不许其他事情来牵扯我的精力，一切想提供帮助的走另外空间，以最快速度来发挥最大作用。在法中自会有神仙记载你们的付出，我当初答应过的，想帮助解决什么问题的，师尊都在帮助弟子解决，谁也不要担心，也不要坚持原来的安排，不要牵扯我的精力。你们既然选择了我来结缘，你们就要相信大法，正法中师尊会给最好的。我时不时地加强这一念，正自己，正周围的一切，减少阻碍。我们发正念时，场面很壮观，宇宙中的正神也来帮忙，运用功能，运用法宝在除恶，威力极大。同修们，改变我们的观念，放开我们的思维，用神念来解决遇到的问题，运用我们的法宝，让他们在正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吧。学法背法，
学法背法的时间到了。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77首诗腰鼓对。好，我们一同先背诵这首诗。腰鼓对，腰鼓震，法中神，法鼓声声都是真善忍，三界除恶救世人，雄姿正念震天门，烂鬼哪顿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78首诗，诗的题目是难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难，千辛万苦十五秋，谁知正法苦与愁，只为众生能得救，不出红威不罢休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难，千辛万苦十五秋，谁知正法苦与愁，只为众生能得救，不出红威不罢休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难，千辛万苦十五秋，谁知正法苦与愁，只为众生能得救，不出红威不罢休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